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6月12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任命新内阁成员，并且誓言他将留任；法国总统马克龙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川普政府为什么迟迟没有宣布对台军售，原因何在？专家将为您解析。南中国海声索方无视北京的禁渔期规定。俄罗斯的一份民调显示，中国仍然是最友好国家之一，美国仍然是主要敌人。海峡两岸官方交流停晚，但2017年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中国为此开绿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国际要闻。美国议员星期天表示，他们希望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本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调查俄罗斯介入美国去年总统大选一事进行作证时，能够得到他对一些问题的答案。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李德对福克斯星期天新闻节目说，我对他参与解雇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一事有个问题，还有就是有公开的指称说，在他自己声明与俄罗斯政府的代表举行的会晤之外还有会晤，这个问题也会问到。塞申斯原定本周出席众议院和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会议，但是他星期六写信给国会，他希望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作证，回应上周科米作证所出现的问题。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兰克福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面对全国节目中说，我预计听证会是公开的，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法，厘清所有的事实。我们有很多未透露姓名的媒体信息来源说到了有关塞申斯的事情，直接从他那里得到回答会非常好。塞申斯领导的司法部一直在调查俄罗斯政府和川普总统核心圈的联系接触。另一方面，北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北约成员国对俄方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弗兰切斯基采访时表示，北约将承诺加强防务，同时与俄罗斯继续对话。下面是弗兰切斯基发来的报道。
北约成员国同意采取双轨战略，旨在缩小俄罗斯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之间的分歧。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乌克兰的克里米亚。
双轨方式意味着我们必须强硬，必须提供可信的威慑和防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最大限度地加强我们的集体防御，作为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的反应。
这种做法是冷战中北约的双轨决定的现代版本，将美国远程核力量的部署与对莫斯科建议双方谈判联系起来，谈判的是苏联在东欧驻军问题。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谴责一些北约盟国不增加国防预算，也没提到支持北约有关规定中的第五条，这一条要求北约联盟成员之间共同防御。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斯托尔滕伯格却对这种担忧轻描淡写。
川普总统4月份在白宫和我一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还有在其他一些会议上都表示，他保持对北约的承诺。
斯托尔滕伯格还说，承诺不仅仅是言语，还在于行动。
一个星期前，美国行政当局提出的预算案把美国在欧洲的军费增加了40%，更多的部队，更多的演习，更多的基础设施和设备用品物资，这一切都凸显了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和我们的集体防务。
关于川普呼吁盟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斯图尔滕伯格说，北约决定加入国际联盟来打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这发出了强大的政治信号，也为联盟的努力提供了更多更好的合作与协调的平台。
斯图尔滕伯格还说，恐怖袭击事件，例如欧洲几个城市近来的恐怖袭击事件，已不再仅仅是欧洲的治安的问题。
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对这种暴力思想和这种极端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斗争，也要处理不稳定问题。正是这种不稳定，为我们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的种种袭击提供了动机和支持。
美国之音弗兰切斯基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一下英国。英国深陷困境的首相特蕾莎梅已经公布了新的内阁人选。新内阁旨在集中精力处理社会议题以及成功实现英国脱欧。梅首相星期天说，新的内阁成员把整个保守党的才智都汇聚在一起。他将前就业与年金大臣格林任命为首席国务大臣，作为他的副手。财政部首席秘书高克接替格林的位置，前下议院议长莱丁顿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一项出人意料的任命是由高文浩担任环境和农业大臣，他不到一年前刚刚被梅首相从内阁除名。约翰逊继续留任外交大臣，欧洲怀疑论者戴维斯担任脱欧大臣。另外，梅首相去年任命的路德继续担任内政大臣，国防大臣法伦也获得了留任。对于有关特蕾莎梅首相在唐宁街十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说法呢，梅首相表示不屑一顾。刚刚结束的英国新大选抹去了执政的保守党在议会的多数党的地位，震荡之下英国政坛大乱。首相特蕾莎梅要求提前选举，原来是希望在跟欧洲谈判英国脱欧事宜时能够增强自己的民意依托，不料弄巧成拙。由于在野的工党选票大增，英国脱欧的时间表横生变数。下面是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特蕾莎梅在政治上豪赌了一把，结果赌输了，如今就连一些本党成员也要求她辞职。不过她正在顶住这种压力。特蕾莎梅依照选举程序星期五拜见了女王，她随后宣布将试图在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的支持下组建少数党政府。
我们两党多年来有着牢固的关系，这让我有信心认为我们能够本着整个联合王国的利益合作共识。
特蕾莎梅坚持说，英国脱欧谈判下星期将按计划进行，不过目前的局面已经远远不是一切照旧了。保守党损失了13个议席，也丢掉了议会的多数。政治分析人士《英国脱欧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书的作者伊安顿特说，这种局面根本维持不下去。
不管是什么方式，英国的少数党政府的记录都很糟糕，他们总是会分崩离析的。体制不喜欢这种政府，你组建了这种少数党政府，然后去谈判英国脱欧，有些是英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最严酷最艰难的谈判，而你却没有一个牢靠的多数地位，那你一点取胜的机会都没有。
那么英国有没有不可能不脱离欧盟了？顿特说，英国还是会脱欧的，不过特蕾莎梅的所谓硬脱欧愿景可能是行不通了。
他说，给我民意依托，而答案是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重新思考英国如何脱离欧盟的整个方式。
保守党失去的席位主要都被工党夺走，虽然民调和预测都不看好，但工党却增加了29席。
我们推出了我们的政策，坚实而充满希望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令人惊喜的响应和支持。
工党的政策包括取消大学学费，这鼓舞了年轻选民。这组教课打工的学生全都投了工党的票。
One of the main things being education and the only
大事之一是教育，唯一决定帮助我、愿意让我得到益处的是工党议员。
我觉得我们在场的多数人去年都反对英国脱欧，我不觉得现任首相或者托利党此刻在英国如何脱欧的问题上有何办法。
不过选举现实给兴奋的科尔宾阵营泼了一些冷水，
这有点像桑迪斯一样，他只是在年轻人中间创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势头，他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得到的议会席位并没有那么多。
脱欧公决一年后，英国似乎还是那么分化，不管是年轻人与上年纪的人之间，左翼与右翼之间，亲欧派与反欧派之间，双方仍然壁垒分明。特蕾莎梅竞选期间主打的口号包括稳固和稳定的政府，这种口号引起了反弹，目前看来英国政坛将会有持续几个月的乱局。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星期天，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的结果显示，法国新上任的马克龙总统的中间派新政党获得 28% 的选票，将赢得压倒性胜利。这将使得马克龙的中间派的前进共和党及其赢得了 4% 选票的盟友民主运动党在国民议会中占压倒多数席位。如果他们在下周的决选中继续成功，将在拥有577个席位的下议院占400多个席位。然而星期天的选民投票率却创下历史新低，大约有 52% 的人没有投票。这与经过今年春季漫长而分裂性的总统竞选和选举，直至马克龙上个月当选后选民的疲劳感有关。这一选举结果被认为是民众对他的坚定认可。许多在总统选举中投票的人，特别是左翼选民表示，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让勒庞当选。那时候许多人和放弃者都答应在议会选举中投票反对新总统，然而很明显他们当中很多人改变了主意。马克龙的党成立于2016年4月，当时他开始竞选总统，上个月他当选总统，控制法国国民议会将让他在竞选中承诺实行的重大改革措施能够在议会中获得通过。第二轮选举将决定这个中间派政党在议会中所获席位的确切数目。过去两年几次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法国仍处于紧急状态，选民投票时有数以万计的警察在巡逻。令人生畏的哈卡尼网络的头目，同时也是阿富汗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否认叛乱武装参与了最近在喀布尔发生的血腥恐怖袭击事件。逃亡中的希拉杰丁·哈卡尼在星期天晚间，塔利班向美国之音发布的罕见普什图语视频信息中发表了上述的言论。他特指今年5月31号阿富汗首都瓦济尔阿克巴汗外交区发生的运水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在那次事件之后，在喀布尔一次葬礼上发生了3起自杀袭击事件，以及上周在阿富汗西部城市赫拉特针对一座清真寺的炸弹爆炸事件。这3起袭击造成至少18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几乎所有的遇难者都是平民。哈卡尼坚称是其他什么人策划和组织了这些袭击事件，这绝对不是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的所作所为。塔利班在阿富汗任何地方都不会制造这类对无辜的阿富汗平民造成伤害的事件。目前仍然没有人宣称对喀布尔和赫拉特的爆炸事件负责。造成伤亡最大的运水卡车炸弹爆炸事件，卡车装载了估计1500公斤的爆炸物。阿富汗总统加尼上周在喀布尔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说， 那次巨大的爆炸导致150多人丧生，350人受伤，其中包括外国人。那次袭击是阿富汗自2001年以来最致命的袭击事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跟台湾相关的报道。最近几个月来，有许多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在准备一个对台军售案，其内容可能是奥巴马政府卸任前准备好但未宣布的一批军售。有专家认为，川普上任至今仍未宣布对台军售，有可能是为台湾提供更多更复杂的武器装备，包括 F-35 战机。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自从数月前路透社报道奥巴马政府下台前推迟宣布一批对台军售后，关注台海情势、两岸关系及美中关系的观察人士都预期川普政府可能上台后不久就会就这批军售通知国会。不过华盛顿邮报最近报道说，川普为取得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推迟了对台军售的决定。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的推测是，川普政府上台后原本可以直接将奥巴马政府备而不宣的军售案直接推出，但川普上任后至今仍未有此宣布，有可能是做了不同考量，或许 F-35 战机是新的军售案其中一个项目。伊斯安星期五在大西洋理事会的台海两岸系列座谈会中说，
The fact that it's taken the new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long as it has to announce what would be in this case a very routine arms sale suggests that it actually may include
川普政府经历这么久的时间仍未宣布原来应该是例行性的军售，意味着它或许可能比原先所猜测的还要多。它可能包括 F-35 战机，它可能包括陆军多管火箭炮发射系统及炮弹，好让台湾的陆军能够压制解放军的攻击。它也可能包括新的毒刺导弹、新的火炮以及对台湾自造潜艇的技术支援。
不过今年一月才卸任的前美国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邓志强说，他不认为 F-35 战机是台湾的唯一选项，因为台湾资源有限，而 F-35 造价极高，对台湾其他应该更优先考量的不对称作战能力会造成资金排挤效应。邓志强在座谈会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上个月到台湾参访时曾经和有关人士讨论过 F-35 的问题，他的看法是，关于 F-35 的需求问题，美台双方应该先做深入的讨论，只有彼此步调一致，才会有好的结果。邓志强说
：“The question is out there, and if I'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35 的问题已经被提出。”我一向认为美台步调一致最能成功，所以如果台湾对这个议题真的很认真考虑，那么双方就应该一起好好讨论财务上的影响、后勤支援的影响、 F-35 对台湾自我防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问题，在那之后再进一步做决定。
伊斯安认为，虽然 F-35 战机不是台海战役的胜负决定关键，不过如果川普政府决定售台 F-35 和其他更复杂的武器，那对台海军事平衡将有重要的战略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随着蔡英文就职总统以后，两岸交流停摆，台北和上海的2017年双城论坛能否举行，一直是观察两岸关系动向人士的关注点。不过中国国台办看来为这次活动显示了开绿灯的迹象。下面是申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十日表示，2017年双城论坛事宜由上海市与台北市具体沟通协商。新华社援引马晓光的话还说，注意到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接受媒体专访的有关报道，只要对两岸关系和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正确认知，我们对两岸城市往来互动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6月12日下午在记者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我想基本上两岸的包括民间或者是这些正常的往来跟交流从来就应该被正面看待，那我想我们也要再次重申，那么两岸双方那么都应该要进行良性不预设政治前提，那么有意义的那么对话跟交流，那么这对两岸人民之间真正能够相互了解的增进才有正面的帮助。那这个我想双方都应该要共同致力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发展，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基本的前提，那么也不会有所改变。
双城论坛构想最早是在2008年前台北市市长郝龙斌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与时任上海市市长韩正会面，两人借鉴对方城市发展经验的想法不谋而合。随后2010年双方在台北举行第一次双城论坛，并且逐渐趋于制度化。2017年论坛原定6月25日到27日在上海举办。报道显示，无党籍的台北市市长柯文哲上任以来，其对九二共识的表态并未令大陆方面完全满意。双城论坛去年还是在台北举办，有媒体称中国给足了柯市长面子。不过李明哲案和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等问题令2017年双城论坛能否顺利举行充满变数。联合报援引柯文哲的话说，我们释出最大的善意，看对方诚意，他们不要办我们也没有办法。峰回路转之际，有台湾媒体问柯文哲如何打动国台办的心。联合报援引柯文哲的话说，既然政治高层有僵住的局面，至少民间社团企业交流还是要维持，有交流有善意才有机会突破僵局。柯文哲还说，我们把双城论坛定调为两岸城市交流，没有到政治层级比较好处理。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胡文琪6月12日上午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我想对所有对台湾人民有利的部分我们都予以支持，因此不管透过任何的形式，只要双方能够在所谓和平有尊严的一个立场上，我们都支持。
不过胡文琪还说，
我们的柯文哲市长有顺利成行的话，我们还是要再次提醒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总统，你本人必须实际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看看柯文哲，想想自己白色力量的实话，你到底听进去了没有？
陈医生是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他对美国之音说，给柯文哲这样的人士开绿灯，似乎表明大陆方面希望寻找某种出路。
有一些地方诸侯啊，虽然有讲一些缓和的话，但是一般还是觉得没有像柯批那么一以贯之或者那么清楚。所以说，如果连柯批这样的言行哈都没有办法有善意的互动的话，这个就找不到出路了。所以我想，如果从政治面来说，应该是有这个意涵，至少要把柯批的这个关系维持住吧。
报道说，柯文哲否认前往上海参加论坛的时候会带总统府方面的讯息。另外他还说，敲定这次论坛的细节很麻烦，言外之意，双城会召开的细节还有待运作和确定。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在俄罗斯民调中继续是最友好国家之一，美国仍然是主要敌人。但有分析认为，俄罗斯的朋友阵营多是专制国家，而敌对者以经济发达的自由社会为主，凸显俄罗斯正步入歧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三大民调机构之一的列瓦达中心刚发表报告说，39%的被访问者认为中国是俄罗斯最友好的国家。 在友好国家阵营中，中国目前排名第二，有46%的人认为白俄罗斯是最友好国家，排名第一。排在中国之后的分别是哈萨克斯坦和叙利亚。前十名中的其他俄罗斯友好国家依次是印度、亚美尼亚、古巴、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阿塞拜疆。列瓦达中心从2006年起，每年都针对谁是俄罗斯友好和敌对国家的问题展开调查。白俄罗斯不但是邻国，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都同俄罗斯密切相连，两国民众大量通婚，长期被当成友好国家。调查中，俄罗斯民众对白俄罗斯的看法变化不大。中国与俄罗斯相接壤，但是仅在最近这几年才被俄罗斯社会视为最友好国家。特别是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把中国当成朋友的人数大幅提升，从过去每年的20%左右上升到目前的40%左右。在最近三年的民调中，中国稳居友好国家排行榜中的第一或是第二。俄罗斯人仍然把美国看成最敌对的国家。今年民调中，有69%的人不把美国当作朋友，特别是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对美国持敌对看法的人数大幅增加，迄今没有改变。在多年的民调中，美国在俄罗斯敌对国家的排行榜中一直名列第一。在今年的民调中，乌克兰是排名第二的敌对国家，德国排名第三。排在前十名的其他敌对国家依次是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爱沙尼亚以及英国、格鲁吉亚和法国。乌克兰虽然与白俄罗斯一样与俄罗斯拥有历史文化渊源，两国民众同样通婚普遍，但是双方敌意却日益加深。特别是最近三年来，对乌克兰持负面看法的人数越来越多。俄罗斯人对另一个在文化上接近、历史上拥有密切联系的波兰也日益充满敌意。乌克兰正加紧融入欧洲，虽然这一过程艰难坎坷，乌克兰人从6月11日起可以免签证进入欧盟，这一事件都被俄罗斯和乌克兰社会关注。同样有共产党统治历史的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多年前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普京总统的前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对统计数据分析之后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都是拥有政治自由、发达的公民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民众生活富裕、犯罪率低，这些国家对内和对外较少侵略性，而俄罗斯的朋友多数都是政治不自由、经济不很发达的专制国家，这些国家的民众生活不富裕，居民寿命不长，对内和对外也都具有很强烈的侵略性。他认为俄罗斯人把乌克兰同西方国家放在一起看成是敌对国家，这对乌克兰是一种奖励。伊拉里奥诺夫引用美国自由之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从2005年到2016年的一些统计数据说，在过去的12年中，俄罗斯的敌人阵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67.1%，而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仅增加了1.3%。另一项重要指标，政治和公民自由指数，俄罗斯的朋友阵营下跌了29.9%，而俄罗斯的敌人阵营变化不大，增长了1%。伊拉里奥诺夫说，如果同俄罗斯的敌对国家阵营相比较，俄罗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政治和公民自由这两项指标从2005年到2016年都分别大幅下降。目前批评普京体制的伊拉里奥诺夫说，俄罗斯有句谚语是，有什么样的朋友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句话也适用于分析国际政治。他认为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一些朋友现在远远落后于文明社会，普京当局目前所推行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巩固了这一趋势，这使俄罗斯更多面向专制社会，与文明国家更加分道扬镳，最后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政治分析人士科诺瓦洛夫说，俄罗斯社会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友好以及强烈反美和反西方的情绪，其实都是人为操纵，这是官方特别是电视媒体的宣传结果。科诺瓦洛夫说，这说明尤其是电视媒体现在正成为官方非常有效的宣传工具。分析人士说，一旦俄罗斯与中国关系生变，俄罗斯官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会转变调门，俄罗斯人对中国的正面看法也将大幅转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在海上主权争议中最强硬的对手越南挑战北京今年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宣布的十分严格的禁渔期，冒着被抓捕的风险派出拖网捕鱼船队。下面是詹宁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北京自行宣布从5月1号起实施长达三个月的禁渔区，这项禁令比往年长30天，并且限制更多种类的捕捞活动。禁渔范围涵盖赤道以北12度的整个南中国海。台湾、越南和菲律宾宣称对禁渔区内的海域拥有部分主权，不认同中国的禁渔期。越南对禁渔期予以谴责，但分析人士认为菲律宾则保持缄默，以避免使禁渔令合法化。菲律宾上个月同中国就海上争端举行了乐观的会谈，台湾向自行禁渔的船东提供奖励，并将帮助被中国扣留的任何渔船。台湾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说，过去我们的渔业署一直在告诫渔民要注意中国大陆禁渔期期间的安全问题。台湾渔船主要是在南中国海捕捞蓝鳍金枪鱼。邱垂正说，
渔业署过去已经向渔民宣导中国大陆休渔期的注意事项，那渔民出海作业如果遭受到生命跟渔船安全的时候，那么我政府会立即反应并启动护渔措施，以保护台湾渔民跟渔船海上作业的安全，我们请台湾的渔民朋友放心。
在去年海牙国际法庭作出否决北京宣称拥有大部分南中国海主权的裁决之后，这项禁渔令让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产生新的蔑视，同时也提醒其他国家中国事实上控制的力量。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特姆·萨克·扎勒姆·帕拉努帕说，抗议禁渔期毫无用处，因为你承认他们实施的捕鱼禁令，但是渔民们知道在海上怎样避免。北京此前曾经在南中国海实施过季节性的禁渔期，并扣押外国渔船。中国1995年第一次在南中国海宣布禁渔期。分析人士说，多年过去之后，经验老道的船老大知道他们在哪里捕鱼最安全。台湾陆委会说，中国将检查他们认为违法的渔船，并且扣押任何没有执照、船名和港口登记的船只。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国际法副教授道格拉斯·吉弗伊尔说，但是无论是缄默还是抗议，都不意味着对一个国家对公海管辖权的接受。公海指的是一个国家海岸线延伸出的专属经济区之外的水域。他说，
You are not obliged to contest claims without legal foundation.
你没有必要去抗辩没有法律基础的声索。国际法要求不仅仅一个国家宣称一项新的规定，而且要求其他国家要接受它。在国际法中，默认或默许接受通常并不是一个规则制定的方法。中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宣称对南中国海350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海洋拥有主权。中国的海警船在有争议的水域巡逻，建造人工岛礁，并在其中一些做军事部署。这些活动让其他声索国十分恐慌。
分析人士说，捕鱼禁令违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去年七月做的一项裁决，认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90%以上的水域拥有主权的声索不成立。中国和菲律宾努力解决双方的争议，中国去年对菲律宾的渔船手下留情，双方的谈判代表上个月举行会谈。根据马尼拉媒体的报道，菲律宾方面形容这次谈判是首次富有成效的会谈。但是北京历来不让菲律宾人进入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斯卡伯勒浅滩是位于马尼拉西海岸专属经济区的主要捕鱼区，船老大们知道他们不能进入该区域。尽管越南经过一年同北京加强对话，仍然在历史主权争议问题上对北京不满。越南三月说将派出军舰保护其渔船免遭禁渔区的约束。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研究员莫瑞·希伯特说，中国派出海警船巡逻，违反禁渔令的渔船将被扣押、扣留或沉没。他说，一些越南渔船会冒着被驱赶或者是被捕的风险继续出海捕鱼，其他渔民为了避免麻烦可能会犹豫不前。新加坡理工大学国际问题学院中国项目研究员张洪洲说，中国无论如何都会扣押越南渔船。他说，这不仅在禁渔区，在捕鱼季节也是一样。如果越南渔船进入中国控制的海域，中国的海警船和其他执法船只将对他们采取行动。基弗伊尔说，那些不满渔船被扣留的国家能寻求国际仲裁，至少让中国归还被扣渔船。根据国家地理杂志去年的报告，南中国海每年的捕鱼量达1660万吨，从事捕鱼业的人员大约370万，但是鱼类资源的数量在下降。声索国还重视南中国海作为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台湾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星期一上午在台湾议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成立会议上首次透露，预期滞留台湾四个多月因参与旺角冲突而被控暴动罪的香港女子李倩怡目前获得人权组织的照顾。而时代力量在连线成立之后呢，会推动在立法院修改港澳关系条例，给予港人政治庇护。据港媒近日报道，18岁的李倩怡在去年春节旺角冲突中被警方检控两条暴动罪，以3000元保释。今年1月17号因出席法庭聆讯但没有现身，被法庭发出拘捕令。台湾移民署证实，李倩怡今年1月持观光签证到台湾，2月2号逾期，但没有出境记录，不知其行踪。台湾负责两岸及港澳相关事务的行政院陆委会表示，如果有香港居民在台逾期停留，移民署会依规定处理，而李倩怡没有向陆委会申请庇护，依照条例，如果收到求助，会提供必要协助。港府有关部门表示，案件已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保安局表示，香港与台湾没有移交逃犯或刑事司法互助协议。警方则表示，一般会循不同途径追查在逃疑犯的下落，将其缉捕归案。另一方面，在香港主权回归中国20周年的前夕，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与香港的新生代议员共同成立了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希望加强双方的交流，并推动香港的民主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表示，香港回归中国20年， 可以看到香港人在一波波运动当中为争取自由民主制度做出的努力，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进入立法会，为深化民主注入新的力量。
不过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北京政府持续的对于香港人民争取真民主的努力进行不断的打压，香港的人权状况以及香港公民他们所享有的自由也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遭到相当严重的限缩。
黄国昌还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希望邀集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成立一个平台，协助香港民众争取民主，并且与香港的议员就各项公共政策进行交流。台湾时代力量党星期邀请香港新生代议员罗冠聪、朱凯迪、陈志全以及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雨伞运动学生领袖周永康等人出席台湾国会关注香港民主连线成立茶会。黄之锋在台北举行的茶会上表示，铜锣湾书店以及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等事件发生之后，中国政府所说的一国两制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国 1.5 制。
香港跟台湾同样也是面对中国因素的压迫。我们过去在三年前的时候，我们有香港的雨伞运动，在台湾也有这个的太阳花学运。我们面对着不同的社会脉络，我们面对着不同的文化，但我们同样面对着的就是这个中国因素，这个威权体制不停去打压我们所相信的进步价值。
黄之锋还指出，中国方面批评他们是港独和台独势力勾结，他想说的是，他没有主张港独，至于和台湾的交流，只是希望推动民主的价值。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今年五月邀请了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人就香港民主自由问题出席听证会。黄之锋表示，希望国际社会能更加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台湾经历了漫长的努力才获得民主，必须感谢来自于国际的声援，而能改变香港的也只有香港人自己。台湾乐于和香港分享各种经验。香港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表示，香港主权移交20年之后，民主和人权的发展不仅没有进步，甚至还出现倒退。香港的未来确实要靠香港人自己，但是也需要台湾方面的帮助。这位两岸三地首位出柜的同性恋议员还指出，台湾的同性恋朋友将渴望达成结婚的愿望，这让香港的同志朋友非常羡慕。事实上，民主自由与婚姻平权是一体两面，如果台湾不是一个民主社会，也就不太可能尊重并落实少数族群的权益。香港众志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还指出，他们多次来台交流，而台湾时代力量的立委却无法入境香港，希望这样的情况在未来能有所改变。今年7月1号将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专程前往香港出席庆祝仪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日前首次证实，中国当局拘留了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和高级顾问伊万卡·川普在中国的代工厂劳动条件的3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称他们涉嫌进行非法活动。与此同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华海峰的妻子表示她丈夫无罪，称她丈夫一直在做有意义的好事。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竞选期间当选和就任之后，川普总统多次激烈抨击中国实行不公平的做法，严重损害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劳工利益。他甚至一度表示，中国多年通过不公平的贸易来对美国进行了强奸。然而，川普总统本人以及包括他女儿伊万卡·川普在内的家人则积极参与美中贸易。中国当局批准了川普在中国的70多个商标。
伊万卡则在中国代工厂加工制造以他的名字为品牌的产品。六月初，调查伊万卡·川普在中国代工厂劳动条件的三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中国当局抓捕的消息传来，使美中关系平添变数，也使川普总统和女儿处于尴尬境地。在六月六日例行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那三位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被拘留是因为涉嫌非法使用专业监控设备以及干扰相关公司的正常运营及生产活动。然而，中国外交部正式发布的该日记者会问答记录没有收录发言人的这一发言。委派活动人士进行调查的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组织则表示，活动人士是在调查华坚工厂低工资超时劳动、辱骂工人以及可能非法使用学生劳工的问题。活动人士没有进行非法活动，也没有使用非法监控设备。在被抓捕时，华海峰和他的两个同事李昭和苏恒正在调查位于江西赣州的华坚鞋厂，那里加工生产伊万卡·川普的鞋。在美联社前往那里采访时，工厂的警卫要美联社的摄影师不要向工厂方向拍摄。被抓捕的三名活动人士之一华海峰的妻子邓桂棉对美联社讲述了得知丈夫被抓捕之后的第一反应。
真的是恐惧，然后就是恐慌，然后很无助，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弄。
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邓桂棉抱怨当局恶劣对待被关押的丈夫。
但是就把他安排睡得靠近马桶，他就说每天晚上就会有很多人去上厕所嘛，就会可能就是让他会很难受。还有就是不允许那里面的人，所有的人不允许人跟他讲话。
在抓捕华海峰之后，中国政府当局人员也对他的妻子邓桂棉进行了讯问，搜查了他的手机通讯记录，并警告和威胁他不要接受媒体采访。
媒体的采访你都不要做了，你看国外的媒体都打你的电话，这就是证明你老公一些事情就是犯的事情还挺严重的。你不要让你老公变成就是说像那个什么国泄露国家机密啊，这些都说得很严重的那种，反正我也不懂，他就说得很吓人嘛。
然而邓桂棉认为丈夫是一个好人，一直是在做好事，没有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在讲法治的中国，既然他没有违法，就不应当害怕，应当让世人知道丈夫华海峰是一个什么人。
曾经帮助过很多人，我也曾经就是说因为对他的了解，对他工作的了解和就是说知道的一些东西，帮助过身边很多的人，所以说我一直就是很支持他的工作的，一直觉得他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是做的好事。
国际特色等美国和国际间人权组织以及美国民主党人呼吁川普总统和女儿伊万卡为华海峰等被抓捕的中国劳工权利活动人士说话，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他们。截至目前，川普总统和伊万卡品牌公司没有对这一事件作出表态。美国国务院本星期早些时候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华海峰等三位活动人士，或保证他们得到公正的司法审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警方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抗议游行举行之前，逮捕了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警方在他的住所外对他实行逮捕。纳瓦尔尼的妻子通过他的推特账号说，他在示威预定开始前半个小时时被逮捕。纳瓦尔尼要求抗议行动按原计划进行。据报道，纳瓦尔尼的办公室的供电星期一被切断。俄罗斯官员警告抗议者要避免进行挑衅和非法活动。纳瓦尔尼一直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持批评态度，指控他和其他官员贪污腐败。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一部纪录片，华裔导演熊邦龄的记录慰安妇亲身经历的纪录片《道歉》，日前在纽约人权观察电影节展映。这部影片去年曾在韩国获奖。导演熊邦龄说，他制作这部纪录片并不是让日本人一代一代的道歉，而是要承认事实， 吸取历史教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华裔导演熊邦林花了五年时间才说服三位慰安妇幸存者拍摄纪录片《道歉》，勇敢讲述他们自己在二战期间被迫做性奴的痛苦经历。熊邦林说，他说，对任何幸存者来说，战争远未结束，这也是我希望通过纪录片所展现的。他的影片去年在釜山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纪录片奖，本周还将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电影节上展映。道歉讲述了菲律宾的阿黛拉奶奶、韩国的吉尔奶奶和中国的曹奶奶的故事。据悉，在二战期间，亚洲有200,000女孩和年轻女性沦为日军的慰安妇，她们据信被日军绑架，关在军方运营的被称为慰安所的妓院里，被强迫充当军妓，还遭受虐待和强奸。日本在亚洲所犯战争暴行的程度一直是一个引发争论和带有政治性的问题。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执政期间，一些支持他的民族主义者试图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日本过去的战争罪行。他们甚至表示慰安妇是自愿当妓女，而不是受到胁迫。20年来，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和活动人士每周都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要求日本做出正式的公开道歉，尤其是要明确表示日本政府对犯下战争暴行负有责任。他们还希望日本向受害者做出正式的国家赔偿。2015年，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以期解决所有的历史恩怨。但是慰安妇幸存者和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都拒绝接受安倍措辞谨慎的道歉声明，也不接受东京向受害者基金捐献的800万美元。他们认为日方的道歉含糊不清，缺乏诚意。纪录片《道歉》中的吉尔奶奶是韩国的一位慰安妇幸存者，她也是为幸存者寻求公益的主要活动人士。在影片中，她前往日本发表演讲，期间受到保守派抗议人士的骚扰，他们称她是妓女。但是她的日本之行也得到一所学校少女们的支持，他们因她的故事而感动落泪。吉尔奶奶对日本学生说，70多年来我没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你们道歉了伤痕就会消失吗？不会，伤痕永远都在，但是我心灵的创伤将能得到愈合，我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安倍首相在二战结束70周年时向日本过去军事侵略的受害者表示诚挚慰问，但是他也强调不能让与战争无关的一代人背负着继续道歉的宿命。熊邦林说，他的纪录片不是试图让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背负罪责与内疚，而是承认事实，吸取历史教训。他说，他说，不是说所有那些要对那些事负责或犯下那些事的人都离开了人世，那段历史和那些暴行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纪录片《道歉》也将韩国慰安妇幸存者得到的声援与中国和菲律宾幸存者的孤独无助做了对比。中国政治环境的限制让慰安妇幸存者的支持者们难以组织起来为他们发声。熊邦林说，在拍摄纪录片期间，他也成为一个连接渠道，让慰安妇幸存者接触到更广泛的运动。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显示，阿黛拉奶奶看了首尔一场声援慰安妇的集会视频之后受到鼓舞，愿意发声。熊邦林说，他说，我认为当人们看到他们不是独自一人，他们所经历的不是孤立事件，不只是发生在他们自己的村庄，也不只是这一位奶奶，当他们看到其中还涉及更多的人和更多的事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参与进来。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赵婉成，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朝鲜对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的无条件人道援助与合作的建议到目前为止一直予以拒绝。自从五月初上任以来，文在寅试图增加和朝鲜的接触，一边重启朝鲜半岛双方的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又要在军事威胁和国际社会针对平壤研发核武器而采取的制裁之间取得平衡。韩国政府批准了一些民间慈善机构的申请，这些机构提出要提供援助，缓解朝鲜大范围的贫困和人民的糟糕健康状况。但是平壤的金正恩政府不接受韩国做出的姿态，理由是首尔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的制裁。在阿富汗令人生畏的哈卡尼网络头目，阿富汗塔利班的二号人物否认他的组织参与了最近在喀布尔发生的血腥恐怖袭击。逃亡中的哈卡尼星期天晚上向美国之音发布了罕见的普什图语音信息，发表了上述言论。在阿富汗发生的三起袭击造成至少180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几乎所有遇难者都是平民。但是哈卡尼坚称绝对不是伊斯兰酋长国塔利班的所作所为。英国工商界领袖加紧提出与脱欧有关的要求，试图从上周的选举中得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保守党在上周的选举中被削弱，没有得到议会多数席位。英国工商界领袖游说政府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与特蕾莎梅首相的计划不一致。星期天法国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果显示，法国新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新政党获得了28%的选票，将赢得胜利。这使得马克龙中间派的前进共和国党以及赢得了4%选票的盟友民主运动在国民议会中占多数席位。出资收购美国一个重要国防工业供应商的中国公司表示，美国20多位议员反对这一收购是基于错误的信息。美国27名国会议员上个星期致函财政部长努钦，以保护美国的安全利益为由，要求否决拟议中向中国的中望美国有限公司出售爱利铝业公司的交易。这些议员在信中称，批准这桩收购案将犯下战略错误。中国中望的公关代表、香港的基师传讯星期一在给美国之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说，美国议员的信件是基于错误资讯和不实报道。美属波多黎各地区的居民在星期天举行的无法律约束力的公投中选择成为美国第51个州，有将近50万人参加了投票，占选民总数的23%，有7000多人投票希望独立，另外还有将近7000人愿意维持美属领地的现状。这是波多黎各第5次举行没有约束力的全民投票。2012年，这个岛的选民投票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最终能做出这一决定的美国国会从来没有接受这个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